严博士，我们看到呢，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形势呢，是相当之焦灼哈。从您一个专业学者的角度看，您目前是应该如何看待乌俄局势呢？
很不幸的是，就是战事发生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外交努力吧，都没有成功了。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几周，像这个俄罗斯啊、和法国啊、德国啊，包括和美国啊，都一直保持了一定的，就是说外交上面的这个互动。俄国主要提出的就是说是北约东扩的问题，就是说乌克兰有可能会加入这个北约或者是欧盟，这样的话，他就觉得他在这个与北约的这个国家成员国之间就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真空地带，北约就是说进入他的边界了，就是说这样的。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说辞，普京写的一篇长文，就讲这个乌克兰呢，在这个俄国历史中，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乌克兰原来是一个人造的这么一个国家，人为的一个国家嘛，同属于这种斯拉夫这种就是整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当然也可以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说辞，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就是俄国最近几年嘛，就是因为石油价格的这个不稳定了，因为俄国经济一直是非常单一的，大项军火出口，另外就是石油、天然气啊等等，所以这些年经济不好，普京国内的这个可能地位也不稳，所以他可能通过这个来转移视线啊，就是掀起这种俄国这种爱国的这种热情啊等等。当然，这些这个判断我们因为都具体不知道，因为这毕竟俄国这个外交政策制定是克里姆林宫啊，就是普京和非常少数的一些人所制定的。当然，不管怎么样，反正这所有的这个外交努力是没有能够阻止这个军事行动这个发生。因为从美国和欧盟、北约的这个角度来讲，就觉得他们觉得北约并不是一个进攻性的这个军事集团，它是完全是防务的军事这个组织，而且呢，他觉得就是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加入任何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这个权利和自由，所以这个北约不能说，哦，因为俄国提出一个要求呢，北约就跟乌克兰说，哦，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加入北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国最后决定啊，很突然的，比如说，当然之前有很多将近20万部队啊，就是积极在俄乌边界啦进行从事大规模的各种，就是包括核条件下的这个军事演练，但是还是24号突然的这个进攻，还是很多人大为震惊，比较突然。我原来预料就可能他用这个大兵压境呢，可能是就是胁迫这个乌克兰做出一些的这个让步，或者逼迫他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做出一种承诺吧，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我们就先不考虑加入北约啊，等等。
袁教授，刚才我注意到您用的一个词是军事行动，哈，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主流媒体，他们用的词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方面其实是否认了入侵这个说法，您怎么看这个用词上的这么一个不同？
地面部队和包括坦克啊，或者军事车辆啊，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乌克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因为俄国解释说那2个州是宣布独立，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的军事就是地面部队进入到这2个州的话，是不属于这个入侵的。他不是说要派兵去进行维和嘛？就是说，应这两新独立的国家的这个要求，就是在东乌克兰。当然，西方国家不承认，就是包括克里米亚，就是说2014的这种公投的结果，包括中国也没有官方上面这种承认。所以，当然，所有的军事进入的话，肯定是入侵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另外，他使用这个导弹、巡航导弹、战斗机、轰炸机等等，就是说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进行这个打击的话，那这个是属于这种侵略行为的。
袁教授，我们看到呢，包括美国呀、欧洲呀、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宣布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哈。您怎么看待这次西方国家的这么一种集体制裁的行为？
这个我觉得是，这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的盟国和其他印太地区的这些盟国的这种 过去几年之间吧，特朗普下台以后，像拜登就是重新回到这种美国和盟国之间的这种协商合作的这种，就是这个所谓的多边的这种机制吧，就是美国传统的这种以美国作为领袖为主导，美国和盟国包括欧盟啊和这个澳大利亚等等、日本啊等等这些国家，在过去相当一段的时间里头，对像俄罗斯这样国家这种具有侵略性的这个行为，而且一直在胁迫这个乌克兰，就过去的八年一直在唆使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种亲俄的一些反政府武装啊，或者这种组织吧，就是说挑战乌克兰这个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它领土的这种管控。有很多报道，比如俄罗斯的这种在信息方面啊，在网络上面啊，等等各个方面对这种国家或者是这种企业进攻嘛，网络上的这种进攻，所以俄罗斯已经被认为，特别是普京之下的俄罗斯被认为一个不遵守国际规范的这么一种。然后这种国家因为是强人政治啊，对这个所谓美国，当然他们一直谈论的就是二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自由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这种国际体系的一种或者秩序的一种挑战。特朗普下台之后呢，就因为拜登在方面呢有一定很多的这个投入，使得这种盟国之间呢就是更加从容的来应对这种挑战，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挑战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就是如果这种趋势不把它扭转或者制止的话，那就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当然，在这里面恐怕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国家具体，比如你刚刚提到这个制裁的问题，那制裁对俄罗斯制裁以后，不同的国家它承受的，因为你制裁一个国家，并不说是你一点损失都没有，你也要做出一定的牺牲的。所以，有的国家可能牺牲就比较大。军事的冲突已经造成石油价格的这个上涨，欧洲对能源的需求还是很大。那么俄罗斯在过去呢，是对于欧洲来讲，这个它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供应国。现在呢，就是说由于发生了俄乌的这种冲突，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造成了原油的上涨。那么在随着制裁，那就说明是你不进口俄罗斯来自的这个能源。那么如果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能够替代能源这个出口国的话，供应国的话，不能以这个同等的价格或者低于这个什么一样可接受的价格，就意味着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就飞涨往上，那这就势必影响很多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超市的这个供应啊，物资的各种产品的这种运输等等的那个价格都要造成通货膨胀，那么老百姓就会就必须要承受这种通货膨胀。所以欧盟的这些国家、北约的国家，所以有的国家可能依赖性就高，就一样，像法国，他可能因为他自己核电的这个对能源就是覆盖很多。所以它可能影响稍微少一点，所以我们就看下一步这个能不能就形成一个美国和盟国之间的一个共识。你宣布了制裁以后，你具体操作怎么？每个国家的这个分担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做出牺牲的这种程度是也是不一样的。
那袁教授，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认为西方国家的这种制裁不一定能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后果？
如果你的后果是你的目的是让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从乌克兰撤出。那这一点呢，恐怕第一个是太晚了。当然，如果他觉得他达到了目的，普京宣布的目的是要让乌克兰的军事力量丧失这个战斗能力，保护国家的这个主权的能力丧失。当然，其他对俄国的影响肯定会有啊，就是说，俄国主要这个出口就是它的能源的这个出口，德国已经停止认证这个北溪二号的工程，当然这里面就是德国要承担很大的这个负担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像中俄之间，实际上在过去这20年，在能源的合作上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协议啊，包括这个石油管道啊，包括大宗的这种签订的这种合同。我记得几年前，七八年前，当时中国一下就跟中俄就签了是400亿的，好像天然气的这种进口就供应20年的，是到30年的这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也可能俄国可能会转向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吸收一些，就是它被禁止。肯定这个制裁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禁止它的这个出口。对，那其他可能还有一些金融的体系啊，和一些包括美国已经宣布，就比如高科技方面的这种部件啊，或者说高技术的转让啊，等等的。造成俄国内部的这个工业困难，然后另外就是打击制裁一些个人相关企业，现在两个主要的金融企业，但所有这一些都会给俄国造成经济上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制裁永远很难影响到统治者，因为首先第一承受这个制裁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就是老百姓，被制裁国家他总会保护他的领导群，他的所谓的这个以利精英这个集团。
袁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一个立场和态度，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冲突中呢，其实中国的态度算是比较尴尬的。他从一个相对比较沉默，到现在相对比较明确，哈。因为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回应了说使用"入侵"这个词并不恰当，而且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看到中国是放松了对俄罗斯小麦和谷物的一个贸易限制。那么，包括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内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做法和他的态度呢？
西方媒体报道的特别强调这个，好像他就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就觉得是因为西方制裁了，那么中国就开放对谷物的这种进口。那实际上呢，你要仔细看这个报道，实际上这个开放呢，早在2月初的，就是中俄达成的一揽子协议里头，就是在它发生就是军事冲突这本周的军事冲突之前，已经就是确认两三周以前就确认了，这是第一。第二，俄罗斯它是一个出口这个谷物，也是一个大国，它每年向全世界实际上出口的量很大的。但是呢，中国呢进口就包括这一次就同意它进口那个量是非常非常小的。我简单看了一下数字，就是说可能就是俄国出口的1%都没有，它的总量可能是上千万吨的这种量。那中国呢，好像就是说同意进口是几百吨的，当然说会不会这就开一个口子就可以大批的进入，那还要决定中国的需求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能也很难解决这种俄罗斯的这个因为受到制裁的出口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还要另外还要看，就是说过去传统上就俄罗斯出口哪些国家进口了俄罗斯的谷物。如果大部分国家还是其他的，并不是这个美国或者，因为美国不可能进口，美国也是这种谷物的出口大国，你还得看是哪些国家是它的传统的这个进口国，会不会影响？包括就是说对金融的这种制裁，制裁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个制裁呢，就是说相反会影响很多西方的这种金融机构，或者是俄国欠了西方这些的钱啊，或者什么，因为你一制裁，他就正好也可以不偿还你的钱。俄国另外也储备了相当的这种就是外汇的这个储备，他好像也存底也能够应付一段时间。加上他不是和中国之间有一个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这种或者交换货币的这一个协议吧，或者一种安排。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俄国可能在出口天然气和原油这上面，可能他不愿意接受用人民币来结算，他还是想要硬通货。其他有一些可能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就是双边的这个贸易。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如果哈，就算是中国，它对俄罗斯提供一些贸易上的支持和开口的话，那其实对俄罗斯的应对制裁的能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实质性的影响。
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但是这也涉及到其他别的方面，就是美国它有那个叫所谓的长臂制裁嘛，就是说它可以说，OK，我们现在制裁俄罗斯，比如说金融的，那所有的其他国家，任何国家的金融银行啊，或者是这种金融机构和俄罗斯发生任何的这种交流，那就受到了美国的制裁。那中国的这些金融机构，它像它和美国的这种每年就是6、7千亿的这个外贸的这种双边的外贸，还不要说投资啊等等很多大量的这个需要中美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这种互相交流，所以他要考虑要保护他自己。所以呢，就是中国现在做的呢，就是说我不公开批评你， 第二，我把这个事情就说的这个非常含糊，比如说这个俄乌是有历史的原因，就很复杂的，所以就是说各打这个五十大板，谁都能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用和平，用这个什么的，但是我不觉得中国会为了俄国，这个军事就全力的这种，力挺俄国，他只是说他不在公开的这种场官方的情况下不批评俄国。但实际上，他内心还是觉得不是那么 comfortable，就是，那毕竟这个中国和乌克兰实际上也有很多，关系和这个交流。尽管总体的双边贸易这个量不大，就一百来亿，只是中俄的1/10这种量。但是呢，乌克兰提供的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是军事技术上面，特别像什么舰艇的这个发动机啊，飞机的这个航空发动机啊。毕竟乌克兰当年也是前苏联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基地嘛，所以它有这种底子在这块。那么中国在面临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制裁，就是六四，实际上1989、1994以后的制裁还继续的，所以中国很难从西方国家美国获取这种高尖端的技术。那么就主要就像俄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过去这30年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中国的第一艘辽宁号，实际上就是通过瓦良格啊，就是98年从乌克兰就转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乌克兰是一个中国“一带一路”上通往这个欧洲的一个，因为它也是“一带一路”的这个伙伴，就签约国嘛。而且上个月刚就是中乌建交30周年的这种还庆祝。所以中国呢，就是对乌克兰，他也不能被乌克兰觉得是他偏袒这种俄罗斯。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可能乌克兰的也觉得对中国可能有点还是不满，因为你毕竟国际社会已经就全公开谴责俄罗斯，然后你不批评俄罗斯，抽象或者这种泛泛的就讲国家主权应该得到双方和平这个解决啊。另外呢，就是说他强调，就是中国的，实际上你看外交上就是强调，就是美国是一个始作俑者。实际上，他的话外之音就是，包括月初的时候，不是中俄一个共同的联合声明里面，就是说第一次公开的，就是中国认可，就是北约东扩是中国也不能介，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这种是对这个相关国家的安全带来了威胁。所以他的这个话外之音，实际上就是说，俄乌发展到今天，这个缘由就是因为西方国家没有信守当初冷战结束之初这种达成的协议，90年代初。就说不东扩，那么苏联当时同意，或者俄罗斯吧就同意可以统一的德国仍然留在北约啊。但是我们知道，过去这30年就是6、7轮的这个北约东扩，你像当年就是16个北约的国家，现在到了将近30个，所以他就对美国是批评的比较厉害。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其实也是参与了这次制裁的。那您认为澳大利亚在目前冲突中的一个立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澳大利亚的制裁实际上它这个作用会不会发挥很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制裁呢，我觉得第一主要是出于一种和这个西方国家或者说和国际社会吧，总体的对俄罗斯这个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的这种行为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表态。落实就是说制裁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话，因为我没有看，就是澳大利亚的制裁包括哪些方面。但是这个呢，也是澳大利亚，你可以从中澳这些过去这几年这个发展来看，实际上澳大利亚实际上把中国和俄罗斯是化为一体来看，强权国家造成这个就是说无视这个所谓制度基础之上的这个国际秩序，所以他制裁俄罗斯呢，实际上也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回应国际社会、美国、西方国家的说要大家一致嘛，另外呢，就是说实际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澳大利亚就是更进一步的站在美国、西方这个集团的一面。所以现在有一些分析人去讲，就是说中俄之间和欧盟、北约、美国之间可能就又形成了新的这种两大的对立的这种，当然不能说是集团，就起码在很多对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就看这个问题上，就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的这种团体吧，就是说这样子。
袁教授，那么您认为下一步事态发展将如何进行呢？
因为你拖得过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俄国来讲，它不会带来有正面的这个效益，而是你短期的，就是说速战速决，然后你造成一种局面，然后你给这个乌克兰愿意谈坐下来谈，用这种他在战场上、军事上取得这种压倒的优势呢，那么在美国制裁还没有生效之前来取得一个。比如再把白俄罗斯也挖进来，然后再重新那个新的明斯克的这个明斯克三，这样的话就把美国也放在一个挺，就是说你是还继续维持这个制裁啊，还是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但我已经看到有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就是说，就是乌克兰总统向北约国家请求能不能就是加入。毕竟你要是如果北约成员国的话，那么俄罗斯恐怕他会要考虑。再三再四，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芬兰已经要求加入北约了，但是好像那个北约这国家没有反应，对乌克兰，所以最后我看那个乌克兰，如果他也意识到，就是说道义上和其他方面这些美国和欧洲盟国有支持，但这些呢好像解决不了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就是从真正要和俄国对着干的话，好像这些国家还美国和欧盟北约国家可能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也不愿意和俄罗斯进行一个正面的发生军事冲突。毕竟美国、俄国是核武器国家，所以你这个一起了头以后，怎么收尾很难。